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
这期的开始啊，我想先说一说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在我节目的留言。你别看我留言我回复的不多，但是呢我真的都看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对这部香港电影风云的这个喜爱啊，爱之深，有时候也责之切，有时候也提出很多要求，我都特别理解，我都特别的感谢。不过呢有些要求啊，我自己看来心里也十分纠结。比如说啊，有人说你这个能不能这个70年代邵氏家和这块讲的再精细点。我说你说多少这个朋友都已经说了，你前边尤其是这些老的香港电影啊，60、70年代的，你讲的太多了。你什么时候讲周星驰啊？什么时候讲杜琪峰啊？讲王家卫啊？你怎么一直在那儿啊？嘿，我正为这儿苦恼呢。我看到还有朋友想让我去好好再详细的讲70年代邵氏家和的，还有的呢说你什么时候你别讲这些动作电影人了。你能不能讲讲许鞍华呀，非动作类的这些导演啊？我觉得您说的也对。啊，还有的朋友就是说，嘿，你说你都讲洪金宝大战刘家良了，你就硬憋着不讲那群龙戏凤，那图都有群龙戏凤。啊，胖子，你是我见到的最厉害的。那刘家良的那些话你偏偏不讲。嗨，这个确实我看了大家的留言啊。有点众口难调。我当然有自己的规划啊，我也觉得70年代邵氏家和我讲的挺多了啊，再详细讲可能真的有的朋友就不干了啊。许鞍华我真的会在后边的新浪潮去讲。这个群龙戏凤啊，是因为洪金宝大战刘家良我刚刚讲到开始，所以呢这个后边我们还是会讲到的，大家也不要着急。其实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我就想到我最近上的这个纪录片《龙虎武师》，确实也遇到了以同样的众口难调的问题啊。有些专业的影迷，还有一些专家说，你这个纪录片太浅了啊，基本上你这东西没新鲜的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您是知道了。因为您专家嘛，您是专业影迷嘛，但是有多少不知道的？我这个《龙虎武师》到底是做给谁看的呢？如果我就是做给专家朋友和部分的专业影迷，我相信以我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我绝对能做到一些你没听说过的啊，一些特别的。我觉得我《香港电影风云》就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这是我的初衷吗？我其实是想龙虎武师的这种搏命精神，最能代表香港的这种精神，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是为更多的人拍的。当然专家朋友和很多专业影迷他们有这个诉求我也能理解啊。我希望通过别的形式啊，包括我这个电台节目，能够满足大家的一部分诉求。不过这个众口难调啊，确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这个朋友都面对的问题。闲言少叙啊，我们接着书接上回。上回讲到就是三个年轻人成立了一间新公司。那这三个年轻人里面其中一个是卖家。讲到这儿可能有人就想，那你不是又要讲新艺城了吧？哎，别往那儿猜，不是。因为另外两个年轻人他也不是石天和黄百鸣，而是洪金宝 和刘家荣。这三个在七十年代是好兄弟的，雄心勃勃啊，成立了这个一间新公司叫做家宝，连拍了两部电影，都是洪金宝和刘家荣主演兼任武术指导，麦家担任导演或者监制。第一部叫《老虎田忌》，第二部叫《搏命单刀夺命枪》，都是叫好叫座，而且发挥了麦家的光棍喜剧，刘家荣和洪金宝的武打特色。本来这三个人啊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但非常可惜的是，家宝这间公司只存在了两年，拍了两部戏就关门了，三人呢就分开了。那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哎，这原因呢其实还是跟各自背后的公司和跟的老大有关系。这刘家荣和麦家洪金宝打得太火热呀，自己的这刘氏兄弟影业就有点凉凉啊。那这样大哥刘家良啊不可能太开心吧。尤其是到1979年前后，这刘家良与洪金宝俨然已经是功夫片的两大门派。这洪金宝也开始成立自己的洪家班了，与刘家班开始分庭抗礼。如果说之前这刘家良还没太把洪金宝这个小弟弟当回事，哎，再过一年，到了1980年前后，带着洪家班的洪金宝已经有点威胁他的地位了，而且两人拍戏啊也有点较劲的意思了。你刘家良拍正宗国术，那我洪金宝就拍杂家小子；刘家良拍比武会有弘扬武德的洪拳武馆，那洪金宝就拍比武会有两败俱伤渲染暴力的咏春败家仔。总之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媒体报道还是影评的评论，甚至是电影公司的宣传，都把刘家良和洪金宝这两大动作导演对立起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刘家良和洪金宝彼此的心理啊肯定就微妙了。所以你说刘家荣在这个关键点啊，一个是这个亲生的大哥啊，一奶同胞，另外一个是异性兄弟啊，这是你说怎么看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刘家荣。那洪金宝这边也有问题，随着洪金宝越来越红，之前呢他和嘉禾本来有约定，你嘉禾不是做精品店吗，你产量有限，不像邵氏那样一年起码40部，不能满足洪金宝和他这帮龙虎武师的开工需求。那邹文怀就答应洪金宝可以外面拍戏，但是到了1980年，这嘉禾看洪金宝精力旺盛啊，这拍的戏又叫好又叫座的，有组织创作的能力，是个大将之才，于是哈，这个就和李小龙和许冠文一样，干脆给洪金宝成立了一家卫星公司宝和。这公司呢就是洪金宝你说了算，每年约定做几部戏交给嘉禾发行，这样就让洪金宝拥有了制作权，可以安心给嘉禾开工。所以从1980年开始啊，洪金宝就不像7879那两年那样在外面狂拍戏，但水准有高有低的那个时候了。他那两年啊，就是这7879年，因为他这三德和尚与吹米六除了导演主演都让他才华毕露，所以呢外边好多人找他拍戏。他那两年在外面拍的最成功的啊，不是嘉禾的戏，是自导自演的这个肥龙过江啊。因为啊先在中国台湾省上映，票房特别好，当然香港也不错。那个时间啊洪金宝在台湾啊 混了一个肥龙的电影招牌。除了自导自演的《肥龙过江》，还有张通祖导演、洪金宝和董伟联合主演的《肥龙功夫精》。这两部戏啊，在香港本来戏名都不是《肥龙》，《肥龙功夫精》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叫《醒目仔古惑招》，《肥龙过江》本来叫《肥仔龙》，后来呢，因为这套戏在台湾大受欢迎，这才改名《肥龙过江》在香港上映的。这都有很鲜明的香港本地市井特色和反映本地年轻观众心态。那嘉禾看着洪金宝越来越红，而且很有创作力，也就用了当年对付李小龙和许冠文同样的招数，给洪金宝开公司，成为嘉禾的外判制作公司。那洪金宝有了这么财大气粗的大公司嘉禾做靠山，也就暂时没必要跑到外面去拍戏了。那既然前面也讲了，刘家荣那边嘿也有点小尴尬，那这个嘉宝啊，那就解散吧。这样一来，洪金宝有嘉禾，刘家荣在邵氏有大哥罩着，在外面有刘氏兄弟影业去导戏，还可以跑到罗维的公司拍戏做男主角，那也是进可攻退可守啊。不过这样一来可就苦了卖家喽。好不容易三兄弟又是三个臭皮匠连拍两部卖座戏，这班底黄了，又要重新组起。不过卖家是锲而不舍，就拉了在三德和尚与春米六演搞笑配角的石天和搏命单刀夺命枪的编剧黄百鸣，又成立了一家叫做奋斗的公司。结果就赶上了金箍主院线投资独立制片的这个风口，开始了80年代的新艺城神话。这段故事啊，我在第一季讲的很仔细，这里啊就不再重复了。回头我们再说刘家良刘师傅，他和洪金宝之间啊，除了影片同台对打，其实啊还有一个疙瘩，那就是刘家班的冯克安带人走了，投奔嘉禾，跟洪金宝合作去了。本来呀，这和洪金宝关系不大，但事实是这样，所以也有点别扭。怎么回事呢？那就得说说这个冯克安了。冯克安是前两年过世的啊，他也是龙虎武士的一位代表人物。冯克安出身演艺世家，父亲是性格演员兼导演冯峰。冯峰啊，因为中年他面瘫了啊，据说是中风面瘫了。这之后呢，就以突出的相貌让人印象深刻。冯峰演过很多粤语片，他也做导演，导演代表作当然就是少年李小龙离开香港前的最后一部戏《戏如翔》。那冯家的儿女啊，基本都做演员。冯克安的妹妹冯素波和冯宝宝很小就做了演员，尤其是冯宝宝，那是和萧芳芳齐名的童星啊，风光无限。那哥哥就是冯克安，他从小啊跟随越剧班的龙虎武师许君汉。其实冯宝宝和冯素波，他这俩妹妹从小也是跟着许师傅学艺。这个许君汉本来也是唐家这帮学北派的广东武行。等冯克安长大后啊，正好赶上粤语片的著名武打明星林娇在邵氏搞武术培训班，也就是所谓的武训班。冯克安就进了武训班，第一期毕业啊有60个，一半签了邵氏，这一半里边有几个后来成为著名的演员的，比如狄龙、白彪，另一半没签的，没跟邵氏签的，都跟了唐家和刘家良做武行。那冯克安就是这另一半，他就跟了唐家和刘家良去了北海街19号。 等到刘家良随张彻去了中国台湾省，19号的一帮五行啊，大多都跟着唐家，没跟着去台湾。冯克安他们几个呀，是少数跟着刘家良去闯台湾的。但后来刘家良与张彻闹翻，刘家良孤身回香港，连弟弟刘家辉都留在了台湾啊。张彻的这长工公司，他是因为合约问题一时走不开，后来才被刘家良给捞回来。这刘家辉才去演了刘家班的戏。但是冯克安这几个却是不惜得罪张彻，也跟着刘家良回来的。你以为这是义气吧？其实也不是。这事实是冯克安他们几个在台湾打架，得罪了道上的厉害人物，还被警方通缉。冯克安他们几个呀，是不得不跑路回香港。这里边，冯克安这几个当中有一位，后来混成了香港电影的风云人物，谁呀？曾志伟。这曾志伟啊，本来是专业踢足球的，16岁就曾经代表香港去韩国踢过青年杯。也是因为爱玩，和电影界的龙虎武师玩在了一起。本来啊，他家境富裕，但后来他父亲出了问题，家道中落，这才进了电影界，做了龙虎武师。我拍的纪录片《龙虎武师》，有些人还质疑：哎，你怎么找曾志伟出镜啊？当然，他要出镜了，曾志伟就是做龙虎武师出身的嘛。不过呀，曾志伟既不是武馆出身，也不是学戏的北派京班，翻跟头这些接近杂技的绝活啊，他肯定不会。但胜在他踢足球的，身手灵活，有些动作其实啊，只要你够灵活够有胆，你也可以做，没事你再练一些功夫。那曾志伟又聪明，所以做起龙虎武士来也是像模像样的。由于他身材瘦小啊，这说的不是现在啊，现在他不是，他是小，但他可不瘦。说的是他70年代啊，曾志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曾志伟经常替那些女演员，也算是一展所长。那我刚才说的曾志伟这段出身啊，很多资深影迷应该都知道背景，我就不多说了。但很多朋友可能只知道曾志伟先入的刘家班，但是真正领他入行的是冯克安。曾志伟是跟着冯克安，冯克安跟着刘家良，曾志伟就跟着刘家良。刘家良去台湾长工啊，跟张彻，那曾志伟也跟着。据冯克安回忆啊，跟着刘家良去台湾的香港武师差不多也就十个左右，那肯定不够用啊，就要动用大量的台湾的武师。在这期间，曾志伟认识的柯受良，柯受良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时候的武行，后来他自学成才，专攻飞车特技。80年代曾志伟拍最佳拍档，找柯受良完成摩托车特技的惊天一跳，一战成名，这是后话。等刘家良回到香港啊，被方逸华捧为导演，这个我们前面讲过。那这个时候也是冯克安、曾志伟成为刘家良离开唐家之后的刘家班的第一代成员。话说这冯克安跟随刘家良回邵氏拍了《神打》《陆阿才与黄飞鸿》《洪熙官》三部都是叫好叫座。那按照冯克安的说法，刘家良对他们几个跟着自己回香港的武师可是许诺过，等他在邵氏站稳脚跟，就会照顾他们。结果刘师傅连着三部都卖座啊，荣升邵氏大导演啊。那冯克安包括曾志伟他们几个就要求加薪了，结果刘师傅没说话。那邵氏派来黄家喜啊和冯克安他们谈，那黄家喜是方逸华的嫡系制片，可能谈的呀也不是很愉快。这冯克安就觉得，哎呦，你这刘师傅太公事公办了呀，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我刘家班的人，结果哎，你让黄家喜出面跟我谈，既然这样，继续待在刘家班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啊，就跳槽到嘉禾去了。嘉禾正因为这个捧洪金宝当导演啊，但洪金宝啊，一做导演啊，就没时间做吴宇森电影的武术指导了。哎，这冯科安来嘉禾就来对了。他在邵氏是做刘家良的副武术指导，那跳槽到嘉禾就升任了武术指导，帮吴宇森的《发现函》呢，《大煞星与小妹头》啊，《豪侠》呀，连续三部啊，都是他的武术指导。等于说那个时期啊，嘉禾主要有两个签约的武术指导，就是洪金宝和冯科安。当然，这冯科安和洪金宝也是老相识，香港这个武行都是小圈子。所以冯科安在自己做武术指导的同时，也帮洪金宝导演的《三德和尚与春米六》、《赞先生与找钱华》担任副武术指导和大反派。当时这个洪金宝刚刚当上导演，还自己还在外边捞呢，所以他这个洪家班啊，那个时间还没有完全成立。所以这冯科安虽然在洪金宝前两部最重要的戏里边担任副武术指导和大反派，但是严格来讲还算不上洪家班成员，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确实也算是洪家班在雏形期的开山成员。不过冯科安自己可能不会这么想啊，因为他自己也说，人嘛都是往高处走，做龙虎武师就想着做副武术指导，做了副武术指导就想着做导演，做了导演就想着自己做老板。洪金宝这样，冯科安也这么想。而且啊，当时嘉禾的这厂长薛志雄和冯科安说想捧他和洪金宝一样做导演。于是啊，刚刚啊从副武术指导升任武术指导的冯科安就发起了导演梦。和嘉禾旗下的编剧啊，刘天赐啊，邓景商啊，聊拍什么。那冯科安是自己说的啊，他说他想拍花拳绣腿以及群力脚等等。结果呢，他这导演梦还没做成，就发现洪金宝的杂家小子、成龙的师弟出马都出现了他说的什么花拳绣腿、群力脚了。这让他很不爽。认为嘉禾的编剧是把他想到的设计给了别人用，尤其是给了洪金宝用，所以呢这冯科安和洪金宝也不再合作了。但这个时候啊，自立门户还是差点道行，怎么办呢？嗨，说起来呀，论立场和战队，冯科安可以说是香港动作电影这帮武行中的吕布啊，刘家班、洪家班他都待过，之后他又投奔了另一个家班，他就去了三个家班。论水准和功力，这冯科安堪称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铁掌裘千仞，是仅次于五绝的存在，他在武行中也是仅次于四大家班。所以啊，讲龙虎武师冯科安是不可不讲的。当然呢，后来冯科安被另外一个特别厉害，我也是特别喜欢的武术指导超越了，那个人是直逼真正的四大家班的。当然啊，你说这个虽然因为冯科安让刘家良与洪金宝本来就是竞争对手的这两位啊之间有点小插曲，但是在冯科安相继离开啊刘家班、洪家班的时候，其实啊，刘家良与洪金宝这个时候已经根本就无暇顾及、无暇想这个冯科安了。毕竟这位啊，你也就是一个不太成气候的裘千仞，不是？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刘家良和洪金宝是南帝北丐的话，那么1978年他们出现了对手，出现了东邪西毒。对， 你没猜错，袁和平和成龙即将登场，四大加班斗法的大幕即将拉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你中用
用个用个
影视美
是啊啊啊啊哎呀
啊啊肥仔好嘢喎、
啊、都输咗俾你咯仲有咩好嘢啊
肥仔我打交咁耐係你一个打同我镜
你个好嘢啦我打交咁耐你係第一个打赢我咋